那个就犯罪。所以要记得，很多年轻人因为没有这个知识，所以他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梦中发现事情，他就觉得好像他犯了罪，其实这个跟罪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不是他意志上的。如果是意志上的话，那么很明显意志的赞成那就是罪了。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，大卫可以胜过敌人，可以胜过。那么按理来讲，等到那个环境来到的时候，第一他不应该他应该和大家一同在枪林弹雨里面，他没有放松的理由。第二，他太高了，高处不胜寒。第三，他太满了，满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他拿不住，他自己拿不住了，所以没有想到他就摔了一跤。这个就是后面的故事。所以当然结果你就知道，他第一个罪就引到第二个罪。那么他一面他要掩盖他自己的罪，因为他知道说，等到他消息回来，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就告诉他说他怀了孕，他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。好，这个很明显是犯罪所结的果子，但是问题就是下面接着的他要遮盖那个果子。他希望是有一天他明明他做，他希望将来有一天全世界知道不是他做的，所以他就设计了。大家都很清楚，他就借着约押就把乌利亚就召回来，然后呢就给他各份优待，然后希望说等于好像我现在放你的假，那么根据人的常情来说乌利亚应该就回家了。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发现乌利亚根本还在这个宫殿门口。那么问他，你才知道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乌利亚应该要叫大卫惭愧。乌利亚能够不睡觉，乌利亚能够不回到家里，你大卫怎么回到你自己的皇宫，而一睡就睡到太阳平息，很清楚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人叫他羞惭，这个人你不应该谋杀他，你应该谋杀你自己才对。你为什么呢？你应该胜过你自己才对，是不是？你明明是个罪人嘛，人家反而是个义人，人家反而是个忠于国家的人，是忠于大卫的人，明白吗？你居然能把他杀了，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？他就是不回去，他就是忠于他的职守，他不回去，那么眼看着这个罪就盖不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叫约押，就是他明就是让他让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乌利亚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，所以到时候就利用这个，你看利用他的忠心，就让他靠近城。那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啊，到阿曼去，现在阿曼比从前进步多了。如果大家好久没有去过阿曼，你就知道说现在阿曼呢，尤其是在靠近那个拉巴那个地方，就是他们打的地方。这个拉巴呢，就是可以说是这个阿曼呢是卫城，就是上城 ，upper city。这个 Upper City 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它跟什么呢？跟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要站在拉巴上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它三面都是什么？都是山谷。所以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耶路撒冷一样，耶路撒冷东边是谷，南边是谷，西边也是谷。那如果今天你站在拉巴的话，你就可以想得到，幼发拉底河，在约旦河西的是耶路撒冷，在约旦河东的是拉巴。完全一模一样的，你看见吗？三面环谷，三面都是谷，所以现在最脆弱什么地方？最脆弱是北边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有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从北边过来的。但这个罗马也是从北边过来的。好了，那你知道，等到战火最猛烈的时候，你不必担心那个下面这个三边的谷深得不得了，就敌人不跟你从那里上来。所以大家如果去了今天的阿曼，今天阿曼整理得很好，这是很好的国家公园，那你真的可以走到城门那个方向，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乌利亚怎么上来的，明白吗？那么打过好几次的仗，那么有好几次有一次跟亚兰对峙嘛，明白吗？亚门人是跟亚兰人讲好的，那亚兰人呢是在一个地方，那在田野里面，所以结果后来呢，约押就把他一部分的，把这个他自己就率领去对付亚兰， 然后他让他的弟弟就对付亚门人，所以大打了好久都打不下来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次我们这差一点就打下来了，所以最后终于打下来了，不过那个大卫已经犯了罪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情形底下一定在北边，那北边你就知道等到围攻城的时候，那么最重要这个城呢你不能太靠近，因为你一靠近，所以后来很清楚，你读圣经很清楚嘛，因为讲到整个战况的时候讲的在这个情况下你不能太靠近城，因为靠近城最危险。为什么最危险呢？因为敌人很可以用一块石头上面一丢下面就没有了，所以你去读好很清楚的。按理来讲今天你不可能打仗的时候，尤其攻城的时候，你不能可能太靠近城，但是结果呢你看见吗？这个大卫就告诉约押，给他个命令说，你现在让他呢很勇敢的好像要往要登上城去，那真是最危险。那最危险还没有关系，最危险已经讲好了，就如果大家死一起死也可以，大家拼命一起拼命也可以，但是不，你到最后等着要上去的时候，你去引诱这个引谁呢？引诱乌利亚上去，但大家其他全部撤退，他一落单以后，最后呢很多人阵亡了，包括乌利亚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想到大卫这样一个人他能犯这样的罪吗？他不只是这个淫乱，然后呢还谋杀，而且是一级的谋杀，还不是二级三级的，一级的谋杀，根本是蓄意谋杀，根本这个完全是谋杀，你看，而且是计算好的谋杀。你想想看，神能让这件事情过去吗？当然不能让这件事情过去。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，第十二章，不要忘记第十二章啊，是已经一年以后了，孩子都要生出，都长大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年之久大卫不认罪的，你会觉得稀奇吗？你犯了这么大的罪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一年以后孩子要生下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神就打发拿单去了。所以这就十二章。十二章呢，前面他说了一段故事，我想我们也没有去说了一段故事。那么这一段故事讲了有一个富人，有一个穷人。富人呢就是暗指这个谁呀、大卫。穷人当然就指的谁呢？就指着乌利亚说的。然后他们有个小羊羔，很可爱的。那么这小羊羔当然应该就指着那个谁说的，应该就指着乌利亚妻子来说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这么忠于国家的人，这么忠贞的一个人，你能够在你手下有几个兵像这样的忠贞的？他是个穷人，他唯一的财富是他的妻子。他实在说来，在平常的时候，他可以想，可以和他和他妻在一起有一个最快乐的日子。现在为着打仗的缘故，他都舍去他的自己，都忘记他自己应该有的祝福，他都忘记了。别人可以这样，大卫可以这样做，他不能这样做。他不知道大卫暗中做了什么，他不知道。像这样的人，结果你把他羊羔拿走了，大卫很生气呀、啊。大卫说：“你告诉我，这什么样的人？这什么人？”然后你去看第十二章下面，第七节。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人。”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在大卫一生里面有两句话是对他最有震撼力的。一句，他要为着神建造圣殿的神说：“你不是那个人。”意思就是你不是那个人。那现在他以为他不是，以为说：“你看这个故事怎么会发生在国度里面呢？一个富人，一个穷人，他既然是一个国。”他当然要讲公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吗？他等到一登上宝座以后，他有个标准的。这个标准是什么呢？这个标准就是，是个诚实的国，是个公义的国，这很清楚的。所以他写了一首诗，现在我们很快念一下，就是101首。这个很好记的哈，这个911就是 九月十一号，对不对？那九月十一号刚好有个姊妹，她读了一篇诗篇，就是90篇91篇第一节，也是911，要住在神的翅膀底下。那么现在呢，当我们读到现在呢，当他这个说是你就是那个人，就是说起头说是你不是那个人，但是现在拿单就对他说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知道说他这是个很大的震撼。我们说过他一生两个，一个是你不是那个人，一个你就是那个人。那你不是那个人，我们知道有一些诗篇，那你就是那个人以后呢，后面也产生了一些的诗篇。好，那么现在你知道这个就是拿单指出他的罪来，明白吧？所以下面你看啊，下面怎么说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主人的妻叫在你的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本来是穷人，现在你变成富人，明白吗？你什么都有，你有三妻有四妾，你什么样都不缺，但是人家就这么一个，就这么一个羊羔，结果你把它夺去了。你不光夺去了，你还害了这个人的命。所以下面怎么说？所以下面说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了。你有什么没有的？你说没有，我都给你。明白吗？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你的家中就是后来的故事，就是亚沙龙的故事。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我们这后来每一件事情都按着字面应验了。你在野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答报应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本来一切都是遮盖，你看大卫犯罪还要遮盖他自己，他希望说没有人知道，那最后果然灭口了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乌利亚一灭口了，没有话说，他就把他娶过来了。所以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什么，这是你暗中做的事。但是呢，神说我要在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这个日光之下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在日光之下他的兵非受了羞辱，另外一个他自己全世界都知道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年以后大卫认罪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为什么呢？这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病差不多一年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病有好几种原因，有的是天然的原因，你如果今天没有睡好感冒啊，这常常有的是的确是我们犯罪所结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大卫不错，他一年没有认罪，但这一年呢，他生了一场很大大的病。不过现在因为他认罪了，所以神说你不会死，否则这个病要死的。所以这一点还是很重要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只有神知道我们的情形，因为这暗中的做的是全世界都不知道的。大卫如果要遮这件事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不是神借着撒母耳记下把他在日光之下让全世界知道，那我们以为这个事情没有了。你看见一个真的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他犯了罪以后他一定要遮盖的，他遮盖又以为天衣无缝的，结果没有想到拿单他一年都不认罪啊，你看见吗？不认罪，结果他生了病还在那里生病，结果呢到时候这个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，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时候他才认罪，那就是因为认罪 神说好，现在你生病了，这个病不至于死，清楚的。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说。